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继续蔓延，而疫苗亦都仍然是众多国家对抗病毒的主要措施。众所周知，美国莫德纳和辉瑞使用的 mRNA 疫苗技术所提供的持久和高度保护性，远远胜于中国制造商使用的灭活疫苗技术，因此他们的技术自然成为了中方的目标。10月1号传出消息，北京当局要求美国公司莫德纳转让疫苗技术背后的核心知识产权，遭到莫德纳拒绝。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莫德纳寻求打开更大的市场，也都包括进军中国大陆，因此正同中方洽谈，而中共政府却要求他交出技术作为向中国销售的前提条件。莫德纳清楚知道他拒绝北京的后果，但仍然断言拒绝披露疫苗技术，也都导致他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谈判破裂。英国金融时报10月1号报道，几间中国制药公司正在争相开发一种自制的 mRNA 替代疫苗产品，但由于出现了更多的传染性变种而陷入困境，而这种疫苗的大规模生产比大陆现有的国药集团和华药集团的灭活疫苗更加复杂。获得先进国家疫苗技术是中共的企图。据了解，外国疫苗制造商如果想在中国大陆寻求销售，中共政府已经为他设好了两条路，一是就向中国国内制药商进行全面技术转让，一是就同当地合作伙伴在中国建立生产厂，同时保持对基础技术的控制。至于对制造商选择哪一种方法，决定权就在当局手上，而莫德纳被要求实施第一种方案。两位知情人士说，莫德纳的领导层不想将疫苗配方交给中国合作伙伴，因为如果当地合作伙伴在生产过程当中出现差错，会造成声誉上的损失。另外，总部位于广东的恒大医药集团已经有使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 Providence Therapeutics 同佢达成了一项交易，可以获得加拿大公司的 mRNA 候选疫苗，咁样就涉及到全部技术嘅转让。但系今次喺美国莫德纳呢一度，中共冇得逞。早前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将会在今年11月相继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但日前消息人士表示，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决定可能有变。德国联邦总理府私下透露，索尔茨将会推迟原定在11月第一个礼拜的访华计划，令外界再次推测德国对中共的真实态度。索尔茨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亦都点名批评中共、北韩、阿富汗等国侵犯人权的做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巴尔金透露，索尔茨推迟访华行程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年底之前访问亦都可能成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访华是默克尔在2019年9月，从那个时候起，欧盟和中共之间围绕新疆、香港、立陶宛、乌克兰和贸易投资壁垒等一系列争议问题的清单越来越长，双方之间的关系一再恶化。巴尔金指出，在这种麻烦的背景之下，德法两国领导人今次访问选择的时机远非理想，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索尔茨和马克龙的访问会让人感觉他们在向新登基的国王致敬。德国驻美国大使哈伯亦都说，我们不想在欧洲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新疆和其他地方的人权被严重践踏的时候参与中共的宣传游戏。他还指出，索尔茨出访的第一个亚洲国家是日本，外长贝尔博克前往亚洲的第一站是 G20 外长会议，印尼巴厘岛、白流和日本，这个都是非常慎重和刻意的选择。他说，德国现任政府对中共有着不同的做法，而中共政府亦都认知到这个改变。我们对中共必须两点都做到，就是既同他接触，同时又要威胁着他。德国总理不确定访华，但德国联邦议院代表团却在10月1号已经启程前往台湾，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各方亦都在关注中共对此会有何种反应。 德国国会跨党派多位议员代表团团长克鲁斯彼得韦尔斯出发之前对德国传媒表示，和平访问一个民主国家根本不成问题，但另一个独裁国家紧张到要用飞弹同军事攻击等过度反应嚟作回应就系问题。另一位访团成员隶属执政社会民主党嘅布德强调，喺民主台湾受到中共军事威胁之际，其他民主国家有必要向台湾表达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啱啱宣布吞并顿涅茨克等4个州，10月1号就被迫撤出位于顿涅茨克嘅军事重镇莱曼，被视为佢喺东部战役嘅重大挫折。BBC 报道，收复莱曼对乌克兰具有战略意义，该镇被俄罗斯用作后勤中心，系俄军重要嘅物流枢纽。莱曼嘅地理位置显示，佢将会成为乌克兰军队反攻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嘅桥头堡。网上流传嘅影片显示，乌克兰士兵喺该镇郊区挥舞住国旗。乌克兰国防部话，乌军喺莱曼包围咗大约5000名俄军。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撤退系喺担心几千名士兵被包围喺该镇嘅情况下进行嘅。同时，克里姆林宫承认乌克兰喺该地区拥有显著嘅兵力优势。报道仲话，今次嘅挫折证明莫斯科冇完全控制非法吞并嘅乌克兰东部同南部4个地区当中嘅任何一个。面对俄军喺战场上嘅节节失利，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话，俄罗斯应该考虑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乌克兰国防部长嘅一名顾问尤里克萨克告诉 BBC， 经过几日嘅激烈战斗，我哋喺莱曼周围取得咗相当大嘅成功。佢话俄罗斯战士有机会投降，佢哋将会面临比俄罗斯军方领导层更好嘅战俘待遇。相较于乌克兰嘅士气，俄罗斯显得力不从心。据乌克兰传媒 Euromaidan Press 9月30号报道，乌克兰仲正在推行一项名为“我想活下来”嘅计划，内容系告知俄罗斯士兵应该点样投降保存自身。报道话，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俄军士兵及其家属表示愿意投降。以色列同中共嘅研究机构嘅合作关系引发美国嘅强烈担忧，特别系北京可能通过军民双重用途嘅研究工作获得关键军事技术，因此华盛顿要求以色列切断同中共嘅学术同研究合作。美国特发防务网站报道，让美国担忧加剧嘅是以色列一项相对较新嘅倡议，即是吸引优秀中国学生嚟以色列学习。2021年10月，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发布了这个倡议的细节，说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学术和科学联系，已经为这个重要目标分配了大量预算和资金。除了吸引中国本科生之外，该公告还鼓励中国博士生来以色列进行为期3年的研究，并支付所有费用。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针对同中共的研究合作，美国正在向以色列施压，最先始于夏天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但最近施压明显加强了，因为以色列学术界一部分学生和科学家同时亦都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些精英技术单位担任预备役人员，这些研究人员可能同中国学生一起研究研发能力，这样为华盛顿敲响了警钟。消息人士说，美国希望做到尽量减少以色列同中共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完全切断。美国特别担心有关网络能力、微型卫星和电子战系统的敏感数据被泄露。在以色列的一些学术机构当中，这些研究课题被提供给外国学生，包括来自中国的学生。美国官员对中共所称的军民融合项目保持警惕，国防专家巴布指出，从不透明的学术招聘工作、默许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对学术机构的大规模投资、秘密间谍活动、网络入侵和其他策略，中国已经开发了一个广泛的合法和非法活动工具包，以支持它在整个国际研究界转移技术的野心。 9月28号登陆佛州西南岸的四级飓风伊恩所导致处一片狼藉，目前已知造成至少44人死亡，居民睇到灾情莫不瞠目结舌。佛州面临巨大的灾后重建工作，而飓风恐怕会对东岸带来更多水患。伊恩是有史以来袭击美国的最强风暴之一，救灾人员目前仍在水浸的社区搜寻幸存者，各郡仍然持续有更多死亡通报，显示最终的罹难人数还会攀升。受创惨重的利郡警方表示有35人死亡，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就报道超过70人直接或者间接死于飓风。根据佛州紧急管理单位，截至9月30号为止，佛州仍然有大约1万人失踪。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有为数不长的民众没有听取政府撤离令，选择留在家中。救灾人员和热心民众一号在灾情惨重的利郡乘搭小船救出仍然受困马特拉查岛的居民，众目所见都是瓦砾、废弃车辆和倒塌的树木。这个有800人居住的社区因为两座连外桥梁受损而和主岛断绝联系，先前就离家避难的人而家陆续回来查看灾情。居民一号清晨亦都开始寻找联络不上的亲友，路上满布倾倒的树木、瓦砾和电线，地面还有积水，加上手机经常失去信号，增添搜索难度。拜登在华府听取简报之后表示，这个可能是佛州史上死伤最惨重的飓风，并已经宣布佛州发生重大灾难，以动用联邦资金投入救灾。伊恩在肆虐佛州之后进入大西洋，之后再次在美国登陆。30号以一级飓风强度登陆南卡罗来纳州海岸，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40公里，之后降为后热带气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